感谢主，《生命记》第十七章讲到，以色列人如果现有残疾的，这个有恶病的牛羊，神非常的憎恶。第一个是原因是，因为所有的献祭呢，都是指向未来神羔羊的献祭，耶稣基督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所以是完美的、无残疾的，所以不可以用有任何残疾的这个牛羊牺牲来献祭。第二个呢，当你去献这个有残疾的干不了活的或者卖不出价钱的，说明你心里不敬畏神，你只是拿最不好的、最次的东西来搪塞神的，所以神不喜悦这个心态。下面讲到说如果以色列人中间有人去这个拜日头月亮星象，那这样的人要被打死。但是呢要谨慎要有两三个人的见证才准确因为一个人呢比较容易去受到冤枉啊或者不切实啊。那下面讲到争讼的事情，就是有这个难断的，而且是很难断的案件。那么呢，当时呢是要去见立位人和审判官，也就是这两组人在一起共同审判，一个是代表宗教代表神宗教，一个是代表律法，所以这两组人加起来呢就是最高裁决，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就代表了神的判决下来了。所以如果不听这样的裁决的人呢，那么就要被致死。第十四节后面呢，就其实神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未来会要求一个王，那么这件事情呢四百年以后就发生了。那么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会读到说，神是心里非常不喜悦甚至是伤痛的，因为表明他们不以神为王，他们要学那个列国外邦的这个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神就跟撒母耳讲了一句就是很难过的话，就是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因为他们其实有祭司有先知代表神讲话其实不应该向外邦人学他们的制度但是神就是说允许如果你们坚持那好，就给你们立王，但是呢为了你们的好处呢要有一些资格选合适的人，这有八个资格。第一个要是神选的，不可以是这个民主选举。第二个要是以色列人，不可以是外邦人。第三个呢，不要买这个很多的马匹，他的意思是说不可以依靠兵强马壮去打仗得胜因为神不喜悦马的力大和人的腿快第四个就是不可以回埃及，就是不可以再回到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里面。第五就是禁止这个不要有太多的妃嫔进一夫多妻因为这个外邦的这个女子会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而且政治联姻呢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第六就是不要给自己积太多的财富会自大。第七个是正面的，就是要抄录阅读遵守神的律法。第八个是不可高傲，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些好王，更多的是坏王，但是即使是最好的王大卫，他也没有全部都能够遵守比如说他还是有一夫多妻但是那个坏王呢有些就全部都不遵守，全部违反了。那所罗门王，我们最近读他的这个传道书，我们知道他违反了三五六，而且他这个最后的这个灵性滑坡主要也是因为这个外异邦的妻子这个嫔妃将有一千个嫔妃把这个拜偶像引到了这个以色列，而且他自己还为那些偶像筑了求坛。所以这个人在这个求王的这个心呢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不要说以色列人，还有神在他们中间，有律法在他们中间，还能听到神的声音，那么外邦的王呢就更是没法说了，就是可能一开始都是说着为人民服务，或者是要替天行道或者是要为某一个阶层来讲话，但是呢一旦有了权力私欲起来以后，最终都是腐败。所以人所立的王，或者人自立为王，或者人选的王，最终是让人失败的。世界的这个体系，所有不管是古代的这个王，还是现代的总统总理，都是一样，这个体系是让人最终失败的。所以唯有到千禧年主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这样的在地上的治理带着全然的爱和完全，他没有罪。所以神的治理千禧年我们才知道真正在神的治理下面是什么样子。所以在这个几千年中间，人真的是对于人立的王的制度已经是完全的失望了，不再信任了。传道书第九章 讲到说啊，所罗门他考察一切的事情，看到义人恶人啊，道德高下都其实是一样，都要归入死亡，而死亡呢把一切都归零了，一切都无份了。所以每次一想到死亡这种痛苦虚无的，就是这个归零的事情，那他的结论就是那就快活度日吧。所以可以确实就像刚才我们讲到他的这个违反了神的这个这个对王的这个期待，所以他老年时候灵性的如此的衰落。那么整个第九章写了五个地方日光之下，所以就是一直讲到日光之下的这样的状况。第十节他有个很好的建议，说要尽力的去做事，但是他的理由很差，说因为阴间没有工作了，所以现在活着就尽力的做事吧。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积极尽力的为神做事，但是我们的原因是积极正面的属灵的价值、永生的盼望、救恩的价值这些。那第十一节他也观察到说，其实人生在世啊，很多都是靠机会和运气啊，所以我们对他的观察呢，很多都是认同的，因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些观察的准确又能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和鼓励呢？如果没有救恩，没有盼望的话。十三节到十八节讲到一件事情令人忧伤，就是有这个智慧人救了一个城，但是他还是被藐视，危机一过去人就不纪念他了。那这里也可以有一个属灵意义的引申，这个城呢就相当于世人的灵魂，这个有个大君王去攻击围困呢，就相当于魔鬼啊对人的这个掌控。那么这个贫穷的智慧人呢，就相当于耶稣要带来救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贫穷人，但是是有得救的这个救恩的智慧，他带来了这个救恩，解救了这个城，但是人呢依然是藐视他，不纪念他，所以可以有这样一个灵性里的引申哈。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开始就讲到说，从这日起，那这几个简单的字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使徒行传一章八章讲，一章八节说圣灵，那个我们这个只等到你们等候到这个圣灵，那么你们呢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人。这是主耶稣对他们的吩咐。如何开始呢？我们都以为那这些大使徒一定是积极主动的，就按照神的主耶稣给他的命令，这个顺序就开始积极宣教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待在耶路撒冷状况非常好，很受祝福，人数增多，神迹奇事，他们过得很不错，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没有人主动的去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所以那他们受逼迫了，所以受逼迫以后待不下去了，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被迫被动的必须分散才去了。所以你看到吗？人看起来是个坏事啊，好像黑暗的事，其实是神的一个宣教的大旗。而且人往往在自己的安逸和舒适圈里面是不容易主动出去响应回应神的呼召的，所以神有时候不得不用一些看似负面的使用，这些不是神制造的，而是神使用这些负面的逼迫反而把人推了出去。我们今天服侍神有时候也是这样，很多时候不是那么积极主动啊，或者跟神同心同工的，但是神呢兴起一些环境，使得我们呢反而就去回应的时候呢，就进到神的呼召里面了。所以我们要来体会这些事情，连初代的使徒他们传福音也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把这个不好的逼迫变成了就是被动的四散，反而把福音带出去了。这里讲了一句说扫罗在残害教会。好，那么接下来撒玛利亚这个主角是腓力。腓力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讲了他的两个事迹，第一个是他走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你知道那个时候从撒玛利亚井边妇人，我们知道这两个这个族群的人是不相往来的，他们是这个污秽的这个以色列人是不跟他们往来的，所以只有因着福音的缘故，所以就是跨越了曾经在旧约在律法时代这个民这个种族这个他们的这些分别，洁净不洁净的分别。所以这个腓力呢就去到就是这个犹太人所不去的这个领域去给他们传福音，一并赶鬼那么即使在那里的一个行邪术的而且还是很有这个邪术能力的这个西门他都信了，看起来是信了那后来我们就知道他的光景。那么这件事情因为很多的人信主嘛，受洗嘛，连男带女嘛，所以这个名声就传到耶路撒冷了。那么使徒就派这个彼得、约翰去来查看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宣教点，全新的领域，全新的人群，去查看这个事情。那么看到他们受洗呢，并没有受圣灵，所以彼得、约翰呢就给他们受圣灵， 按手在他们头上。我们相信这里是圣灵外在的浇灌，因为这个西门是可以看见的，所以他一定是有明显的彰显，只是没有写细节，因为圣灵内住是看不见的，所以他一定是看见了。而且这个赐下，那他又羡慕想拿钱买，那么一定就是有这个能力恩赐在这个里面。所以他这个西门呢是异教的背景，所以这个钱财呀、得力呀、跟这个能力呀，他都是混在一起的啊。那么从彼得对他的这个说法，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个西门他并没有真正的得救、重生、悔改，重生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彼得在这里呢是神设立的一个带领者，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使徒，那么在很多场合下，彼得都是第一个描写的，第一个站起来讲话的，而且他是一个领袖哈。而且他在亚拿尼亚夫妇的事情上和这个西门的这个事情上，我们都看到神特别赐给他透视人心的恩赐，就是神告诉他这个人实际灵里的光景，而且给他特别有这个审判的这个权柄。那么彼得就讲出他很危险，他没有重生，很危险啊！但是彼得也给他一个这个重生的一个机会啊！但是从西门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其实并没有悔改，他只说你们为我求主吧，不要让这些不好的事临到我身上，但是并没有看出他真正的悔改。所以圣经的很多记载呢，就是真实的记录，它并不是只是写好事不写坏事，所以这就是记录当时的情况。那么下面一大段呢，就是腓力给埃塞俄比亚的太监来传福音。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26节29节有两个点，一个是主的使者告诉腓力去做一件事情，到哪里去，具体怎么去干什么。29节就讲到圣灵跟他很细的来去指教他啊，那么所以他完全是靠圣灵引导的。那么30节到35节呢，他跟这个埃塞俄比亚太监来讲解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旧约，那么就着这个旧约来传讲耶稣，那又因着这个耶稣的救恩呢，使他能够明白旧约是指着耶稣讲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腓力的传福音，圣灵和圣道是非常的平衡的，既有圣灵全然的引领，又有他能够有神的话语啊，旧约新约耶稣的道天国的福音，所以这两样缺一不可，它是很全面平衡的。那么这个太监他就明白了这个救恩，所以看到有水就受洗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个初代教会的这个榜样，那么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来，也要回到这个模式，就是受洗是不必等的，一得救啊就可以来受洗啊。那么受洗这个救恩就完成了以后呢，圣灵呢就把腓力提走，这也是个神迹，就是立刻他就看不见他了，物质的肉体的就提走的。其实现在也有圣徒有这样的经历我们都听说过，有些神的仆人有这样的经历不多，但是有听说过。那我们看到这个太监呢，他就很欢喜的走路了，他也没有很忧愁，也没有很忧伤，因为他已经完全的被引到救恩的里面了，引到神面前，他得着耶稣了，所以他不是很在意人，他不是很在意，哎呀，给我传福音这个人不在了，我可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到把一个人完全领到神的面前了。那么这个埃提阿伯呢，就是埃塞俄比亚，就是非洲那他是这个太监呢，他是女王的一个大臣，他其实是一个财务大臣，所以他是个非常重要、举足轻重的人。那个时候，天下各国的这个人呢，他们都是常常因着贸易的来往他们都会也是会流动嘛。而且这个以色列呢，有很多就是外邦，但是对以色列的神很有兴趣、很有敬畏，甚至也是阅读旧约圣经，这叫做虔诚人，列国的虔诚人常常也是在节期的时候，在平日都会犹大的这个区域领地里面，他就是属于这样的情况。那么据基督教史实来的记载呢，就是这一个埃塞俄比亚太监是第一个把这个福音传到非洲去的人，所以这个其实结的果子呢，实际在非洲就是他是第一人这都是关键性人物、历史性的人物，第一人把他就是把这个福音就传到了这个非洲所以这是腓力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他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和他特别给这个关键人物埃提阿伯的太监传福音，这两个事例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好，感谢主，愿神来祝福我们大家的读经都充满神的同在和启示。